我们只身一人，远渡重洋，
泡图书馆，赶论文，
打工，穷游，
在多元文化的围城中跌跌撞撞，
但是我们痛并快乐着。
还等什么？
一起来吐槽吧！
Win Win FM， 说出我们留学生自己的故事。Listen now。
大家好，欢迎收听 Win Win FM， 我是文文。很多时候我们在英国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特别是当面临受伤要去医院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一下子措手不及，不知道当下该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邀请 Miller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在第一年来到英国的时候遇到的自己受伤而且是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事情，是怎样用自己的勇气和当下冷静的态度去处理所有的事情的。所以欢迎 Miller。 你好 Miller。
大家好，我叫 Miller， 我现在在纽卡斯尔学习这个是机械工程的专业，现在是大三。当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国内读的国际高中，考的 A-level 跟雅思来到英国，所以说我在这边是等于说是一开始还没有完全适应这边的环境，然后英语的话这边真实的面对一下这种英语的环境也是跟考试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但是呢偏偏到就在这个我刚来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要让我去逼着我去适应一下这个整个英国的一个环境和对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
嗯，
就是呢我
你能大概讲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
啊？就是在我学这个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经常有一些实习，包括是说去跟一些老的工程师去学习一些那个经验和那个制造工艺。
嗯，
我们曾经有一次是去到了一个叫 Caterpillar， 是一个专门做那个重工器械的一个公司。
嗯哼，
他们有那天做的项目是一个焊接的工作。一开始呢都很顺利，包括我们整个的那个焊接过程也好，然后最后把它冷却也好，
嗯哼，
然后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到这天，
那你这样做这个焊接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因为有时候会容易烧伤，你们会有一些防护措施吗？
对，我们是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套防护服，包括护目镜，然后还有一个口罩，就是全身啊，还有手套，最重要的是手套，
嗯，对对对，
然后全都包起来了，
okay，
就基本上不会受伤。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
嗯，
所以呢，但是偏偏没想到，我要把我的作品带回家，
嗯哼，
在我回家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我拿着我焊的这个作品是一个铁片，然后摔倒了。
你是骑车的过程当中拿在手上的？
对，我是一只手拿着铁片，一只手握着车把。
嗯哼，
因为我觉得我骑自行车骑得挺
好的，是 OK
的。然后刚好当天下雨，有一段有泥的路，
嗯，对，所以很容易滑倒。
对，是一条小路，我说走这边快一点，
嗯，
没想到这个时候就滑倒了。
嗯，
滑倒之后呢，这个铁片就正正好好的，它是深深的在我的左手的食指上面切了一道。
哇！
切了一道之后。我一开始因为天黑我没看见，我只是感觉好像流血了，我说赶紧回家处理，
嗯，
也没多远了，推着车把车锁好，然后悠闲的回到家里。
对，
然后我开灯一看，哎呦，这个血还流了不少。
嗯，
怎么办呢？我那个喷了点我从国内拿那个消毒的那个药，
止血的那种
消毒的药，然后我看好像血还止不住，然后贴着创可贴全浸透了。
哇，天哪，嗯，
然后说怎么办呢？我说自己这个也不专业，然后我说我有一个原来在高中的一个好朋友，
嗯，
他是学医的。
OK，
我说把这个伤口派给他看一下。
对，
他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必须得去缝针。
嗯，
你赶紧处理。然后那缝针，那好吧，那我就准备准备。
听起来还蛮淡定的。
对，当时是挺淡定的，我觉得是
没什么大事。
在这边留到疤，甚至当时感觉是不是留到疤也挺酷的。然后就走走走，然后走出去，然后走出去，我室友刚好回来，然后他说：“哎，你这手怎么这样了？”我说：“
嗯，
我说被那个铁片刮的。”说：“要不要那个，要不要那个什么急救包？”我说：“
嗯，
我说不用，那玩意那个东西，我听我朋友说没用。”
嗯，
我说：“哦，那你快点去那个医院吧。”
嗯，
然后我就走出去了。我走出去，我这才看见，我说刚才我走进来滴了一路的血，是吧？ 然后
一路都是红的。
对，好在我住的那个地方，它旁边有一家医院。
OK，
从来没去过，因为来、
嗯、
当时可能来了一两个月。
对，
然后我走进去，看门口有一个人在那边是在扫地。
嗯哼，
我问他那个你这里是医院吗？
嗯、
他说是，但是我们是 dental hospital， 一个牙医医院，而且。那个人他说他是一个那个扫地的清洁工，不是，
所以他也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对，他说、
嗯、
但是他建议我说最好的方法是你去找你们这个 block 的 security、
嗯、
然后我就说啊好吧，
就是学校里的这个宿舍的
学校宿舍这个 block
他会负责这一块事情。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负责。
对啊，就是很奇怪，我们一般认为 security 他是只是负责保安，
对，
怎么还会负责这种突发事件呢？
对，我也不知道、
嗯、
当时我说啊竟然这他让我去
那你就去
吧，人家在这边待待久是吧，然后就说去试试吧，然后就到那个 reception 前面有一个那个专门呼保安的一个门铃、
嗯、
对，然后摁了之后他保安那边应该会对讲机，然后跟 你应该会跟你对话一下，然后我就呼了他，我跟他说我这边很紧急，我流了好多血，然后怎么怎么样、
嗯、
他说啊你等我五分钟，然后就在那边坐着等，坐在那个保安室门口 reception 门口、
嗯、
玩手机。
对
玩二玩，我看血越流越多，我怎么还不来呀、啊、
对，
而又呼了一次啊马上来马上来，
嗯，
最后我等了15分钟他终于来了。
天
哪，
那时候是不是脸上都已经发白了？
还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因为那段时间一直有每天都有锻炼身体，可能还受得了这点小伤，好像没什么大事儿。
OK，
然后他就过来之后，他也吓了一跳，我说他说、
嗯、
哇你流这么多血，为什么那个你没有跟我说这有多紧急？
你已经说了，
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流了好多血。我说我还能跟你再说什么清楚？
对对对对，
我说 emergency
对对对对对，
我平时能用的词全
都
用上
了。
对，说啊，那你赶不说这个了，你赶紧去那边旁边医院。
OK，
那边他会
就是另外一家医院。
对，其实那家医院就在那个 dental hospital
旁边。OK， 因为没有概念嘛，
对，
就是自己没有概念。对，
也是每天都经过，但是从来就没有
注意
过。
对，
对，
没有注意。对，
然后那时候第一次走进去之后。
嗯，
我就拖着一个那个满是血的手，然后去跟那个他那边有一个应该算是挂号的吧。
还好你们不晕血，要不然你早就晕了。
对对，晕血的话可能就要打那个报警电话。
对对对，
要把我拉走。
对，
然后到挂号那边，那个人我给那个人说啊，我这个很紧急，我这个 urgent 啊，放松没关系，这个倒也算不上什么 urgent， 你去那边拿两张纸先捂着，我给你挂个号先。
天哪。
然后坐在那拿那个纸，
嗯，
旁边人也都在看我，但是他们好像也就那种没有觉得多大事，因为当时已经没有流血流那么厉害。
OK，
过几分钟之后我就进去了，
嗯、
进那个算是个医护室吧，
嗯、
那边有一个医生，
对，
医生还挺好，他看到我这个也是同样的反应啊，没什么大事，我帮你处理一下。然后那时候我。正好心情也比较放松了，
嗯、
我跟医生开玩笑，
就 OK 的，嗯，
说我这医生我这会不会截肢啊？说啊，很有可能
啊！
当时我被吓到了，
这也算是、
啊、
吓死。
我说啊，这也要截肢？我说啊，骗你。
他也蛮会调侃的，
对对对，这边人还是挺幽默的。
嗯，
到后来他全都弄好之后，啊，包括我当时我用的那个中国带那个喷雾，
嗯，
我把他的名字。如果大家如果有这种受伤情况，用了自己的药，一定要记住，就是记住这个药，
要跟医生要说，
对，叫什么名字。然后如果是中文名的话，
嗯、
你哪怕拿词典去翻一下，看这个药的成分是什么。
嗯。
然后给医生看，我当时也是这样给医生看了一下，
嗯、
医生哦 ，OK， 这个消毒的东西 OK。
OK。
因为医生当时他会问你，
嗯，
说你在之前有没有自己做什么 treatment 那种。
Yeah。
就是
预防措施，
然后去包扎什么的，
嗯、应急措施，
然后用了什么、
嗯，
用了什么东西，
他需要先知道，
对他都要让知道，甚至你用水冲，他都要知道说
，OK，
而且你被什么划的，你要把它描述的很清楚
，OK，
啊，也要拍照，
这也蛮挑战你的英语能力啊，
对对对，当时他说了一个，
哎，你当时是一个人还是？
对，当时我是。因为我是一个人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包括从去医院，
整个过程都没有人陪你吗？
整个过程都没有人陪我，只是我那个室友走进来的时候问了一下， 他也问过我要不要陪我去，因为我当时觉得啊，没什么大事，不麻烦人家，
okay,
也不那么熟，对吧？刚来，
对，
说啊，没事，我自己去就行了。
嗯哼，
然后去到那边之后，最后是把我的手算是弄好了。然后他说，因为我给他拍照了，他看那个我焊的那个铁片上有点铁锈
，OK，
他说要打一个破伤风
，OK。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破伤，他说那个破伤风那个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嗯，
现在我是认为，
但是你大概反正大概知道他是针对这个问题。
对，然后我让他。
嗯，
他说问我原来有没有做过这个注射，然后我说，
嗯，
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嗯，
你在我手机上给我 type 查一下，
嗯，
我们就靠这个把很多专业词汇一个一个查出来。
就是你也知道他讲在讲的哪一部分。
对，然后最后哦 OK， 然后我们最后沟通还蛮顺利的，
okay，
依靠我这个手机。
对对对对对，翻译。
对对对，然后整个治疗过程还挺顺利的。
嗯，
最后他说你这个需要缝针，但是我们现在要预约，所以说你过两天来检查，然后我会给你预约。
嗯，就是现场他就跟你要缝了，对吗？
对，
嗯，
现场没有缝，
okay，
现场是帮我处理，
先包扎完，
包扎一下，
然后又等了两天才过来缝针。
等了应该三天吧。
OK，
等了三天，他没有过缝针，
嗯，
他说要先帮我换一个纱布。
OK，
啊，换完之后他说今天我们最近我们全都 book 满了，然后你大概下周几？应该是下周三，
嗯，
过来手术，然后给你写一个那个
单子，嗯，
然后你到时候拿这个过来，然后会有人带你去做这个手术。
OK， 但是听起来好像还不至于要做手术吧？
听起来
就前面你听上去就感觉好像还没有到要做手术的程度啊。
对对对，我自己觉得是没什么大，
对啊，
因为平时我喜欢运动嘛，老受伤。
嗯，对啊。
但因为医生跟我讲说这个割伤跟擦伤是有很大区别，
嗯，
擦伤是可以自己去处理的，
嗯，
不管
它会自我愈合，
对，很大，
嗯，
很大的创面都没有关系，你自己去消消毒，然后通通风，
嗯，
然后贴上一个那个创大的那个纱布创可贴就可以了。
嗯，
但割伤的话有可能会割到你里面那些软组织，然后包括一些筋啊，那些都是很重要，可能会影响到你手指。
所以你这个实际上严重程度比你想象要
对
要严重。
对，
哇，嗯。
所以第一时间呢，你先不要低估了你这个受伤的
程度。
对。
OK。
对，还有补充一点，就是你们当时新生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那个医院的注册卡。
对。
医院注册卡的话，你一定要选择一个离你住家比较近的一个医院。
嗯。
他当时会问你要选哪家医院，
嗯，
你把你的住宿的地址跟他说一下的话，他会给你推荐一个比较近的医院。
对。
然后你当时如果受伤了，你记得要拿上这张卡，包括你的学生卡、护照，所有的证件。
但你不觉得这个状况之下，你已经，你知道吗？你那个血一直在流，你心里也在滴血，然后你哪有那个心情去把所有的资料找出来？
当时我就是出奇的冷静，我就把所有我整理的好好的，我就拿了那一沓就走了，直接走了。
哇，那你还真蛮那个的，
就
蛮冷静的。
对，但是一般如果是比较紧急的情况，
嗯，
比如说真的是很大一道伤口，然后真的是紧急情况，他们肯定会让你先去就诊。
嗯，OK，
先去就诊，
就再来去检查你
的其余那些 document 可以到你后面再补。
OK，
甚至你整个看病过程，
嗯，
你只要需要一张学生卡就够了。
嗯，
学生卡是一定要带。
对对对对。
然后就到最后的话，他会给你发邮件也好，怎么样也好，
嗯，
要你的 visa copy 也好，
okay，
你就都给他们就好了。
对对对对。
嗯，然后到后来呢，到我该动手术的那一天，
嗯。
也是没有人陪我，基本上我检查的时候手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白天，因为这边英国人晚上人家也不工作，
白天上班
六点不工作，
嗯，对，
我只能白天去。
嗯，
白天去的话，白天去就没有人陪我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去把这个，
挺可怜的。嗯，
当时感觉其实因为我看过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孤单基准测试什么，然后说第一名是一个人去动手术，但其实当时也没有感觉有那么厉害，
嗯，
感觉还挺开心的，第一次动手术。说实话没有那么，
就是没有体验过这个，所以还有点小兴奋。
对，而且我第一次动手术在国外
动手术，
英国，对对对，挺厉害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去 到了他说的那个地方，然后把那个手术的那个 receipt 给他，然后是说、
嗯、
然后他说啊，你还先排队、
嗯、
不管去哪儿都先排队，
对，
排队排到你了，然后说 OK， 然后他给了我一套病号服要我穿上，
那听起来蛮正式的。
对对，那这边的话他不管你多大的小伤，只要是要开刀动手术、
嗯、
他都把你弄得是很好像很
严重
的样子，
病号
对对，然后甚至还拿轮椅推着我到那个病房
okay,
脚又没事，
对，
他说这是我们的，
你还可以走，
规章流程
okay,
不能改
OK，
然后就把我推到病房，
其实还蛮贴心的，
对对、
嗯、
把我推到病房，然后他说啊，你先在这里等大概30分钟，
嗯嗯，
就会有医生给你做手术了，
嗯，
啊，在那边等，边等也边玩手机什么的，然后也就只能跟朋友聊聊这个手术之前，
对，
其实大家都说手术之前怎么恐怖，需要有人陪着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还挺轻松的，
但是你不觉得会稍微有点冷清吗？
对，也是一个小手术
OK，
一方面也是因为是个小手术，
对，嗯，
就后来那个医生来了，他就是说要先取我 DNA，
嗯，
然后就是拿了两个棉棒，然后取一点唾液，然后就 DNA 取走了，
嗯、
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说啊，你可以做手术了
，OK，
我们测出来你对什么药物不过敏
，OK， 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
对对对，
就推着一个那个
轮椅，
推着一个轮椅，对，推着
你上手术台了，
把我推到手术室。当时我第一次进手术室，我看那个、
嗯、
它有一个无影灯，然后有四五个医生，
哇天哪，
一个手指头，
对，我也是这样想，
整只手那四五个医生当中有几个好像实习生模样，应该有两个是主治医生、
嗯、OK，
在跟他们讲课，讲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办，
嗯，怎么处理
啊、
嗯、
让我先把衣服都脱了，留一条底裤，就躺在一张床上，
哇，
然后
真的很正式，
在旁边看，
真的很正式，对，
然后他给我肩膀这边拉了一个帘子，
嗯哼，
拉
就让你看不到他真实手术，
避免我怎么着到时候承受不了
OK，
然后他也一方面跟我聊天，说你以前做过什么麻醉什么的，
嗯，
说没有，
嗯，
他然后医生也很幽默，也想让我放松，他说啊，护士你去把那个锤子拿来我给他麻醉我说哇，你们，我说哇塞，英国的这个什么麻醉技术还真先进，
这么的传统
我也调侃他一下，我说你们麻醉技术还真先进啊，
嗯、
就跟你开个玩笑，
对，
拿个针，
他可能也想让你放松一下，
对对
对、
嗯、对，拿个针筒给我打针，然后是麻药，然后打第一针，
嗯、
然后他调一调那个伤口的感觉，我说有点疼，
嗯，
然后他再打一针，第二针，
你不知道这个要打多少针吗？
最。我不知道他应该要打多少针，
嗯，
但是他反正最后一共给我打了五针，
我天哪，
打了五针之后呢，是我还能感觉到一点，但我再也不敢说了，他整个手
要不然就是再继续，
对，
继续打，
赶紧继续吧，继续吧、
嗯、
然后就医生说能感觉到啊，没感觉了啊，继续吧
OK，
然后他在那边动手术，然后他要把我那个皮切开，去看里面软组织有没有受伤。
嗯，
他那个切开之后呢，我也很紧张，但是我说万一受伤，这只手指没用了怎么
办？对对。
他说：“哇，你真的很幸运，因为切这么深了，还没有
伤到，
那个筋还一点点都没有伤到，甚至连软组织都没有完全，就是一点碰到都没有。
”OK。
他说：“哇，你真的是，他说 very very lucky。”当时这么讲。
对。
然后他说，所以说你以后多多的去 pray 就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医生是我上了手术台给我打完麻药我整个人都不能动的一种状态，医生才告诉我说他要把我一道伤口呢切成一个三角形的切口，
嗯，
然后去看里面软组织有没有受伤，
嗯，
但是这个是在我动完手术之后他才告诉我的，
天哪，
因为他怕他之前手术
会吓到你，
之前告诉我会吓到我，
对对对，
他动手术之前只告诉我他要多切
一下、okay. 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实际上做这个手术要比原先所预测的要严重一些，
对
对，要严重很多，然后所以 OK 继续，
所以说我就觉得大家如果在国外受伤了千万不要 低估你这个受伤的程度，包括甚至说比如说你有一天眼睛疼啊什么的，
嗯，
这些你全部都要去看，是划了个口子，
嗯，
如果你看一下，如果是像我这样真的是割开的话，如果不是擦伤是真的给我割开的话，你真的是要去检查一下，因为有可能会伤到自己那些软组织，
对，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还有神经，对，神经，嗯，
对，虽然就是我这个手指的完全的那个它的一些平时的一些功能是保住了，但是我还是失去了就是一部分的那个神经，就是现在这部分还是有点麻麻的，
okay.
就好像在那打了麻药的感觉。
这个确实是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对
对, 对，那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经历完了之后，你大概恢复花了多长时间？
恢复的话，我花了大概，因为我当时没有跟我爸妈讲，
嗯，
我想应该能在我圣诞节回国之前恢复吧，结果还真的，
嗯，
到圣诞节回国前两天，
嗯，
我把纱布自己拆掉一看，里面已经没事了，
嗯，
那些
恢复的蛮快的，
对，那些血结的结啊夹什么的全都掉了，
嗯哼，
就差不多一个多月，
嗯，
就都恢复了，
嗯哼，
但是在这一个多月当中，我的左手是完全不能用的。
哦哦，对对对，
嗯，
因为你完全是包扎着，所以你完全不能用，嗯，那血液这块会受影响吗？
学业的话，因为我是去检查伤口，包括动手术，
嗯，
我落了有两三节课，但是这两三节课呢，到最后呢，都是晚上去
自己补回来，
自己给补回来。
嗯，
这样的话还行，只是说那个签到上面，因为我一开始不了解学校的章程，其实如果你生病的话，
嗯，
你是
可以申请
去把这个算成你没有缺勤。
对，
甚至如果你受比较大的伤，可以算你考试没有缺勤，让你去补考，
okay,
保持原来的那个等级。
OK, 嗯，所以这点其实大家也需要知道，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要及时的跟学校报备，
对，
然后告诉他你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你是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上课或者是出席这样子。
就是多沟通，包括，
嗯，
医院那边也多沟通，学校那边也多沟通，
嗯，
就是还是要多沟通，然后去让大家都了解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人家才可以去理解你。
嗯，那你整个过程，我会觉得就是，一个人去面对本身其实挺困难的，因为所有的东西不只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还有对环境的不了解，然后各个方面的流程，包括找什么途径可以帮到自己，这个其实都是很算是自己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一步一步去尝试。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没有寻求朋友的帮助吗？
因为我那时候刚来一个月，我唯一认识的只有我的两个，
嗯，
只有我的应该是四个室友。
嗯哼，
四个室友的话，还有两个是保加利亚人，他们平时晚上也不在。然后，
哦 okay，
然后另外两个人跟他们也没有那么熟，就刚刚来嘛。
嗯哼，
刚刚来就也没有那么熟，然后所以说整个过程就都是我一个人来面对。
嗯。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怎么说呢，就是刚来的时候一定，如果你看到比如说比较志同道合
的
比较说志同道合比较高端了一点，说就算是臭味相投的，
嗯，
也都可以，你找两个靠得住的朋友，
嗯哼，
或者是你靠得住的朋友也好，在本地你包括跟老师多沟通，你有一个靠得住的，
嗯，
老师也好，就因为当时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要我填一个紧急联系人的东西，
嗯，
然后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填谁了，因为我跟这边什么人也没有那么熟，
嗯，对，
所以说我说我填我爸妈吧，也他们又太远了，又关心又弄不，
你又怕他们担心，
对，也怕他们担心，
对。
然后我就说啊，那我原来有一个高中的朋友在伦敦上学，填他名字，
稍微有点远
了。他也认识我爸妈，就直接这样吧。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父母有时候是会挺担心的，他会想问你有没有在这边交朋友，
嗯，
如果有的话，
嗯哼，
他会让你第一时间把这个朋友的联系方式发给他们，然后让方便他们去联系到你。
对，
因为我爸妈也出现过几次情况，说一直找不到我，
对，
然后就到处打电话。
对
对，
那至少这样的就是我也是赞同你说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其实需要给家里的父母留一个 emergency email 或者是联系方式的那个电话，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万一他很担心你的时候，他可以打电话给你身边的这个朋友来确认你的安全状况，这其实是蛮有必要的。包括我们自己如果在这边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也可以告诉这个朋友发生什么事情了，及时的可以求助。
对对对，尤其是刚来的时候，
嗯
嗯，我是因为我们专业实在是因为一开始英语也不行，实在是没有中国人，
嗯，
甚至连亚洲的都很少。
OK， 就能理解
啊。
所以后面实际上在后面其实你还是会在这一方面做一些调整，就是增加朋友啊。
对对对，那第二年的时候我就、
嗯、其实还是中国人也要教，英国人也要教。
对对对，
嗯，
一开始就是从比如说你可以从。比如说你觉得教中国人的话是不是太把自己的那个朋友圈给他缩小了、
嗯、
你可以去教一些比如说马来西亚新加坡、
嗯、
至少人家是国外的，然后又有吸取这种西方的文化，
对，
你再扩一点，同样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你可以去找那些欧洲来的，
对
对，然后慢慢的
他能够理解这种处境。
对， 对，你可以，
嗯，
对，到最后的话你可以去，你觉得你的英语什么都 OK 了、
嗯、哼，
你可以去试试跟比如说我们，因为毕竟我们文化上跟西方这些国家还差的比较远，
嗯嗯嗯，
然后你就可以去试试跟这边本地的人去聊一聊、
嗯、对，
就一点一点把你的文化向他们靠，向把你文化理解向
朋友圈，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朋友圈在慢慢扩大，
对，
这样的话万一出现特殊情况真的是可以派上用场，可以帮助我们。
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你分享了这些，嗯，应该说对我来说其实是比较怎么讲，嗯，惊心动魄的事情，好像也算不上，有惊无险吧？
怎么说呢？比较没有那么每天都发生的事情。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在我们身边不太会遇到的事情，但是一旦遇到真的会让人心里非常非常害怕的事情、
嗯、
所以非常感谢到我们节目来分享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境之下自己如何去面对，以及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所以希望下次的节目你也能分享更多的个人的一些经验给大家。
好
好，谢谢
谢谢谢谢。